所以从这一段里面要值得说，第一个他释迦牟尼佛他做了四桩事情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遇佛要发愿；第二个，要常随佛学；第三，身心要广修供养，不在乎你的钱，是尽心尽力；第四个，你作为佛的弟子要依教奉行。你若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净化你的身心，你只是一个名字上的佛弟子啊，并不是一个如法的佛弟子。所以在这里我延伸多说一句，在藏传佛教里面，每一天晚上他要睡觉前念的偈颂里面都会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不离开清净的传承上师本尊跟护法。这我再讲一遍，这是很重要，说他发愿让我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的行菩萨道里绝对不离开清净的传承。好，西藏是很重视传承的。第二个，离开不离开正知正见，而且是清净的善知识。你常常这样子发愿的话，你就不容易遇到恶知识。第三，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也能够遇到同参道友跟好的清净如法的僧团。第四，他还发愿不离开上师本尊跟护法。这西藏叫三根本，上师是你的老师，本尊是你修的本尊法门，还有护法看你修的这个世出世间护法是什么。所以总而言之，西藏他每天有念上师传承祈祷文，就是希望在我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不要迷失。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众生哈，在没有成佛之前，你生生世世跟众生都有结过善缘，都有恶缘。但是你若没有学空性的教法的时候，你遇到善缘来的时候，你会更染着；恶缘来的时候，你会起更大的嗔心。嗔心一起，你甚至可能像朗达玛一样灭佛法，你也可以像那个阿舍世王跟提婆达多一样灭佛法的。不要认为不可能。我想以前多年前911事件宾拉登的事件，让可以全世界啊，一个人的嗔心可以毁灭全世界，让众生都身在恐怖不安当中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心中的贪嗔痴的烦恼，要常常去调伏它。好，所以西藏人每天都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不离开清净的传承上师本尊跟护法，乃至于说我没有了一切，但是我遇到好的老师，你好好的修行，你绝对就会有成就。所以上师跟徒弟之间有很重要的戒律，是我们显教没有的，叫做三昧耶戒。就是你必须对这个上师认地以后，你发愿敬畏来记，还没有成佛之前，这位上师都是你的金刚上师。所以选择上师要很重要，对上师发愿，这个叫金刚三昧耶戒，也要很慎重。所以老实说，学密教是很殊胜，但是它要有显教的基础。而且我也要慎重提醒大家，不要轻易乱灌顶，也不要轻易乱去找不同的传承。你必须呢，要很谨慎的选择。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呢，之前呢，他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接下来再看经文几三，结叹难思，就总结这个呢，法门是非常的殊胜而不可思议的。好，释迦牟尼佛从第一品一直讲到第十六品，事实上《金刚经》的内容就全部讲完。总结说，须菩提，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在于这一世或近未来际的末世，肯发心真诚的受持读诵宣说此经，所得的功德，假如我近未来句一天一天每天的都说的话，是没办法讲完的。甚至末代的众生有人听到的话，心则狂乱，狐疑不信。请把这两句画起来，这是关键句。他说，假如有人啊听到这两句话呢，听到这啊说啊，心则能会狂乱，会发狂，甚至呢怀疑而不敢相信。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的功德，唯佛与佛方能究竟。须菩提，你要相信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是经义的经义 本身的经义不可思议，法门不可思议，而且他这一世跟未来得到的果报也是百千万劫不可思议的。啊，这是总结，赞叹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有无边的功德。请看《金刚经百家集注》178页。这一段关键句，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僧若那曰：狐疑者，狐是动物的一种。这个狐疑，我们常常用狐疑，狐狸大家知道都很狡猾，好，又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野干，也是指狐狸。他为什么生性多疑呢？因为他生生世世啊，对别人、对教法、对自己都不相信。而且每次在渡河的时候呢，他只是先看、先听，而且呢，他不一定过河，只是在譬喻。那上面是说，虽然较量功德无量无边，虽然释迦牟尼佛这样苦口婆心的这样说，可是一般人听到了还是会怀疑的，甚至有人呢会为了毁谤，甚至呢听到呢还发狂，说根本不可能的。李文慧居士说，所得的功德我若据说，是指在你悟入金刚般若波罗蜜以后的实相般若的境界，那是广大如虚空，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前面因为是为了小法的人，他说说小法，现在为了人悟入般若波罗蜜，所以讲大乘法跟自信的见性大乘法。而有些众生他没办法圆满究竟通达，所以他会狂乱不信，因此叫做狐疑不信。在这里一段哈，我要多说一点，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关键句。为什么会狐疑不信呢？请看幻灯片。啊，我归纳了一些大乘的经论。狐疑不信，心则心即狂乱。狐疑不信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对内而说，是自己恶业现前。你过去假如破过众戒，或造过恶业，或杀过很多很多的众生，恶业现前的话，会障碍你自己对大乘佛法不相信。南传、北传、藏传，你教法你都会不相信。所以有些人，你看到你周遭的朋友，你很想劝他学佛，你讲了他不相信，老实说是他的障碍很多。第二个，外面来说他遇到了恶友或恶知识，所以他满脑子呢恶见坚固，恶见充满。他看到佛教只是动不动呢都是看缺点，动不动就是批评，动不动就是毁谤。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佛的教法本身是清净的，佛在不同的历史里面是有不同的演变，接下来不同的社会文化国家有人为的因素，所以常常很多人批评佛教，其实批评的是人为的因素，但是他没有看到清净而纯正的教法。就像我最常常举例，我自己修净土法门，你若去看中国佛教史，从宋元明以后，净土宗等同于死亡佛教，这是真的，我看着都流眼泪。为什么？那时候人对净土宗的理解是什么？死人的时候才念阿弥陀佛啊，那时候经论不发达，大部分啊动不动呢只参禅念佛，都不研究经论，很少人去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愿，很少人了解法藏比丘的48大愿，很少人知道说念佛的人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利益众生，你这样一向专念的念力啊才念得进去。所以在净土宗的弘扬的净土宗佛教史里面，的的确确净土宗发生成了什么叫净土宗，就是等于死亡佛教，我看了都流眼泪。所以难怪有些佛教徒、现代的法师或古代的法师或外国的法师会批评说，哎呀，你们念佛的人啊就是不懂经论，也不发菩提心，的的确确有时候心平气和来说，他批评是对的。我们作为净土宗的行者要反省，广大的这个弥陀佛大愿王啊变成弥陀佛小愿王啊。同样的禅宗，你看早期的禅经，真正修禅的人，第一个要发愿，第二个要亲近善知识，第三个要听般若经，最后才入禅堂打坐。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呢，你动不动呢就是哎呀，读那么多有什么用，你只管打坐。我也不能说错啦，但你真的打出个名堂来吗？所以佛教在历史的演变以及很多在家出家没有完整的证件的时候，他在弘扬当中，我常常看到的呢都是似是而非的佛法。所以我作为一位出家法师啊，我是很担心的。为什么？众生在这样子似是而非下去，最后就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真正的会灭，法是会灭在弟子佛弟子里面。为什么呢？第二个，因为他遇到恶友恶之事，而且他没有清净圆满的正知正见。南传佛教八正道里面第一个也讲正见第一啊。所以听好啊，我真的苦口婆心劝各位莲友，不要动不动就说读了那么多有什么了不起，讲这句话叫谤法。你就是常常这样讲，所以障碍自己不会生智慧。你就是常常这样讲，所以障碍自己遇不到真正的清净善知识。你就是常常这样讲，所以你遇到的都是恶知识。所以就像古大德讲的，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你遇到的和尚都是没有知见的，都是显神通、讲感应、讲功德的。你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啊，起心动念有意无意，其实你都无知的在谤正法。三世诸佛所教你一定是闻思修戒定慧。我常常在《入菩萨行》跟《金刚经》破空论里苦口婆心的劝大家，过去现在的诸佛都不离开这六个字啊。不管你选南传、北传、藏传，只要他告诉你不要闻思修，不要戒定慧，老实说他就不是清净圆满的善知识，那你自己要小心。第三个，为什么会遇到心计狂乱、狐疑不信呢？因为呢，有非人干扰，有恶魔来干扰。这个我在讲经里面我比较不会常常去讲，为什么？讲的太多会让人家人心惶惶。可是假如你读金刚经，老实说很殊胜，但是还不够，你要去读小品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乃至于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就对于末法时代的乱象，佛弟子怎样被魔干扰，佛弟子怎样被魔障碍，佛讲得一清二楚。所以外人来干扰或是恶魔来干扰，在末法时代是会越来越多的。当然大家知道最近是选举一片混乱哈，我作为一个宗教师不愿意说什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样子啊，天下大乱，有些人啊也是被蛊惑的。蛊惑的包含内在自己的贪得无厌之外，外在的的确确也有非人干扰。举一个例子，像前一阵的 SARS， 我就真的去查过经典，佛说末法时代众生造杀盗淫妄酒的重罪，尤其是杀业，被杀的众生很恨，所以变成幽冥界众生，然后就到处吐毒气，所以就有很多疾病啊。 SARS 就是这样来的。当然我们自己要注重身心健康，可是呢 SARS 会不会停呢？老实跟你讲不容易停，接下来不就出了流疫感吗？那是什么？众生造恶业杀生，非人魔王呢吐恶气，所以众生就得到呢病救不好的果报。那怎么办呢？老实说那医药是治不好的，我有一个自己忏悔跟念大悲咒或念佛。所以这个心计狂乱、狐疑不息有三个原因：一、内心里破戒跟恶业现前，会障碍你清净正法，清净到善知识。就算善知识在你面前讲真话，你就会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善人讲真话听到都不高兴，还是骂对方是魔，这叫恶人先告状，这是恶业现前。第二个，会常常遇到恶友跟恶知识，让你恶见坚固。第三个，有外面有非人跟恶魔会干扰。那你会说，哎呀师父，我听了呢寒毛直竖，那我们作为佛弟子怎么办呢？有释迦牟尼佛也在般若经上大乘经令里说，若有佛弟子在末法时代应该要努力的做三桩事。第一个，昼夜忏悔自己的业障；第二个，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 第三个应该要念佛、持咒，乃至于念般若经。按照这三个方法去做，那这三项在幻灯片上打的东西就会忏除。那讲到忏悔业障，那我就会鼓励大家，第一个拜88佛忏悔文，或者念普贤行愿品，而且您要真正很恳切的尽行受，尽未来际的去受持。我虽然到处讲经弘法，有很多人会说，师父啊，你每天这么忙，你自己能用功吗？我当然能用功，我每天也念88佛忏悔文，我每天也念普贤行愿品，我发愿我尽未来际成佛的时候，我都会受持这个法门。88佛忏悔文是因为88尊佛会将来在娑婆世界成佛，所以他发愿所有的重罪都能忏悔。在西藏人每天早上起来也念88佛忏悔文，也念普贤行愿品，他们也念藏文本，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忏除你的恶业。有时候你自己恶业不忏除，你想帮人你也帮不上，你看到你的亲朋好友他很苦啊，但是怎么办，他恶业没办法忏除，那你带他在佛前跪着念忏悔文，念普贤行愿品，回向给他，回向给他的祖先，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他恶业就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会忏除。第二个，怎么样对治自己不要遇到恶知识呢？应该常常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你自己不听闻正法，你心中是没有分别正邪真假的能力的。那当然你就会说，师父啊，这又有一个问题啊，善知识南传北传，在家出家这么多，这个人说他开悟了，这个人说他证悟了，这个人说他得到呢大圆满了，这个人说他是仁波切了，那我怎么分呢？我教你一个方法，我自己真的用过。清净善知识要多生多劫，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有些善知识是无量无边的，但是要跟你有缘，你他讲的话你才会100%相信。若你真正相信我的建议的话，你除了念88佛忏悔文，念普贤行愿品，你开始昼夜念观音圣号，念30万遍，我念六字哇大明咒30万遍，你就求一个，我能够遇到我多生多劫清净正知正见的善知识来教我佛法，观音菩萨一定会满你的愿。人生路的道路上，你会常常说，诶，为什么人家有善知识教啊，我没有，那你自己没有发愿啊。你想想看，各位现在坐在跟我一起修自他教外，假如你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你是四臂观音，你心中默满了所谓摩尼宝珠，众生求什么得什么，假如你看到一个众生他真正的发菩提心，他要学佛法，要求善知识，而昼夜对你礼拜，难道你不会满他的愿吗？你一定满他的愿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问题是哪个人曾呆呆的可能念30万遍或100万遍的六字大明咒呢？很少人不愿意这样昼夜精进的念，不可以间断。你可以发愿呢，在半年或一年就这样把它全部念满，乃至于3个月，你就昼夜精进的念，除了上班之外，除了吃饭之外，不要去逛街，你就是一有空你就念，然后你求观世音菩萨。有时候你在梦中会有一些启示，有时候呢，你自然会得到一些讯息，这样子你才会遇到你多生多劫有缘的善知识，遇到了你要珍惜，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的善知识，很多人遇到了他不一定珍惜，心中还是会狐疑，心中还是怀疑，那错过了是自己的恶缘。接下来遇到非人干扰，好，我要推荐大家看几本书。第一，看小品般若经，看10卷本，看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乃至于大般若经。为什么呢？我想在座所有的莲友都很有善根，读金刚经当然非常好。好，六祖慧能大师一句的金刚经他就能开悟的。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读了这么多金刚经，悟的人为什么那么少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福德资粮啊还不够。所以 我真诚会鼓励大家，假如你金刚经读很多年的人，你可以开始发心读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本，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尤其在第十一品摩氏品，第十九品阿毗跋致觉摩品，你可以写一下十一跟十九，你要回去读。释迦牟尼佛有讲修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末法时代会有什么魔障，你必须读，你读了以后你才能够了解魔，你才有本事啊不受魔影响。当然为了这桩事情啊，我很惭愧，不过也跟大家说，我发愿出小品般若波罗蜜的折叠本，我有广大的愿心，但是我福德资粮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校稿中。因为我去了两次尼泊尔，也办了义诊，所以很忙。但是呢，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大概在呢两个多月以后，折叠本第一版1000本就会印出来。在台湾我做过市场调查，从来没有人印过小品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折叠本。我手上有一本是民国63年呢，他们呢食谱是他们印的，但是现在也没有流通了。第二个，你应该发心读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46品摩氏品，第62品摩仇品，释迦牟尼佛都有告诉佛弟子说，假如你了解了魔，你就不会被魔影响。可是这个摩氏品啊，并没有在金刚经的经文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苦口婆心劝大家读般若经，对不对？10卷本一天念1卷，10天就念1部啊。30卷你就一天念1卷，30天你就念1部啊。那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已经有出版了，所以为了不要浪费佛教资源，我不会重复做。那我可以建议大家可以方广出版社有出3本，福智之声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中下三本，好，可能需要一点基本功等费，那大家也可以随喜功德，你就回去读啊。最后你应该发愿读600卷大般若经。你要知道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梵文本很多的般若经通通都遗失了，玄奘大师用自己的生命啊去西天取经，把所有的这个梵文本都翻成了中文本，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佛弟子不读呢？我觉得这是对不起祖师啊，也对不起佛陀啊。反而现在呢，是外国的学者因为看不到梵文本，因为梵文本跟中文本的语法，玄奘大师是一个字一个字句，学者为了要读般若经反而来学中文啊。可是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哎呀，干嘛要读那么多语言，读那边了生死没关，其实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圆满的。那玄奘大师一生译的经都没有功德吗？所以你应该发愿读般若经，这样子可以降魔。第二个，应该去读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有摩氏品，乃至于释禅波罗蜜第4卷到第6卷也有讲，真正有魔障的话，有病痛，有非人来干扰，你要怎么去读，怎么去突破。你不学习的话，你怎么知道魔障来了你自己还是糊里糊涂啊？魔不一定是有形象的，魔呢有很多种，有五阴魔，有烦恼魔，有死魔，有天魔。我现在讲的是第4种，天魔的的确确会来干扰你。天魔有神通，他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妻只要恶业一现前，彼此不相信，一吵架了，我跟你讲，你家就毁了。同样的，他根本不用现身，让你师徒之间不相信，彼此毁谤，两个就堕阿鼻地狱了。所以为什么藏传佛教要受金刚三昧耶戒，就是师徒之间不可以毁谤。你知道佛陀跟所有的上师想尽各种方法，就是让众生不要迷失。接下来还有释禅波罗蜜第4卷到第6卷也是讲摩氏品。最后第4个要看到是楞严经50种阴魔，这个你也应该去读，你才知道说在禅定当中有很多身心的变化，什么样你可以降魔。那简单的说，降魔有很多方法，忏悔法门，亲近善知识，听经闻法，念佛念咒，还有念般若经也可以降魔。 因为这些呢都有诸佛菩萨在般若会上发愿，若佛弟子受持读诵书写演说，一切呢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会加持，诸佛菩萨的功德力加持，龙天护法也会加持，你绝对不会着魔。最后你会说，师父你讲得很精彩，可是太多了，太复杂了，我都念不完，那怎么办？哎，众生难度啊。好，那我跟你讲，你通通都不读，那你就读一本吧，总可以吧。你要一读一本都不读，那你就甭来跟我谈。那你读呢妙定老和尚的《我空观与法空观》这本书，他在这里面呢，从第289页一直到308页，就是讲魔世品。好，妙净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哈，他是大乘佛法里面很了不起，解行相应，而且经论都很通达的人。我想要找这样的善知识，其实真的很难很难。那他曾经呢就说了，举一个，在这魔世品里面，他就说，好，我摘录一下，他308页，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他的几个重点。他提了四个重点，第一。就是修持跟修观要发无上菩提心。妙净老和尚讲这个我空观跟法空观的时候，就是在座各位现在坐的位置，我坐的这位法座，哎，他曾经来基金会讲过很多很多的次，他是很了不起的大乘佛法的善知识哈。我也很高兴，我是因为认识他以后，也很昼夜精进的学般若经。第一个应该发无上的菩提心，要先修止，然后修观。止观要相互学习，这是他的第一个建议。那我插播一下，无上的菩提心你要怎么了解？去讲去听我整套的入菩萨行，入菩萨行就是叫你发无上的菩提心啊。好，当然大乘经论呢，华严、法华、般若、宝积、维摩诘都讲菩提心，可是要向极天菩萨求文殊菩萨加持，他是文殊菩萨加持他以后，他才解出入菩萨行啊。他把所有的经论整理，就是按照次第性的告诉你讲入菩萨行，这是非常殊胜。在印度、在西藏度了千千万万的众生，因为读入菩萨行而成佛的。我也很高兴，我在基金会有因缘讲关于第九章智慧品，将来我会进录音室录音。第二个，那妙净老和尚的建议是说，很多人你要修止观，你第一个会验证遇到了一定会有障碍，凡夫不会没有障碍，一定会有病痛啦、啊。你应用共工呢，冤亲债主呢就现前啦、啊；一用功呢，非佛教徒的太太或非佛教徒的老公就吃醋啦。你就是不爱我啦，给我的时间很少，你就是会有种种的这公司的障缘，内有烦恼外有障缘。所以妙净老和尚鼓励大家应该多拜忏，那他本身是鼓励拜大悲忏，也就是说那应该念拜忏。当然在座很多莲友，你会拜金刚宝忏、地藏忏、净土忏，任何忏都可以啊。你拜藏传佛教的忏悔也可以，金刚萨埵百字明。第三个，在修止观里面都一定会讲到身心变化的时候，一定会有魔来干扰，所以降魔有几个方法，念佛，念阿弥陀佛也可以降魔。第二个，念咒，乃至于呢，咒里面有很多，比方说在大集经里很多有降魔的咒，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大悲咒也是很好的，楞严咒也很好，大悲十小咒，任何一个咒都很好。但是我要建议各位莲友，我的观察，各位念的太少了，所以你的念力不够强。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来讲，一经文啊，观音菩萨亲自说每天要念五遍，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应该念七遍。很多人说，哎呀师父我太忙了，念一两遍，我说那就问导游，哎，有念比没念好。但老实说，你念力不够强啊，你是转不了你的业力的。甚至呢，所以念大悲神咒很好。甚至我应该公开鼓励大家，假如你障碍真的很多，很简单，除了来定期听经上班之外，你就发愿吧，两年半念10万遍大悲神咒，一天给我念108遍，你就专心念。好，你其他什么都不做， 你必须要用花两年半的时间，等同四藏的四藏西藏四加行，你才能忏除你的障碍。那在这里我也说一下，有很多莲友以及受一些幽冥界的众生干扰的时候，也来跟我谈过，说师父，我曾经念佛，结果幽冥座现前，他说你念佛是没有用的，哇，那我怎么办？我说啊，这显示了一个那个幽冥界众生啊，在嘲笑你。幽冥界众生有些有神通的，而且他过去跟你恶缘，他说你念吧，你念佛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看到你对这句佛号根本没有信心。我念佛就有用啊，为什么大家完了都要讲经要我回向啊？为什么佛跟菩萨的念力不同啊？高僧跟凡夫念力不同啊？广清老和尚念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就有用啊？你念没有用，不是佛法不好，是你的念力不够强。那所以在你的念力不够强的时候，你有障碍。第二个，你对法的信心不够强。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一天最少念7遍、14遍，最好念21遍。你能够发愿念108遍，那更好。为自己，为净虚空骗法界一切的众生啊，念108遍，这样念2年半都不要中断。你生了病，你还是要跪着念，你这样才叫做真正的为利众生愿成佛啊！否则你悠悠忽忽的，你念1、2遍，我跟你讲，魔王现前，你那个念力啊都不度过。我也会念大悲咒啊，魔也学过大悲咒啊，但是为什么魔念大悲咒的时候跟我们的功德力不一样呢？因为魔啊，他心中没有正见，所以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说。纵使魔王或恶人念大悲咒生不起效果，是因为有怀疑，第二个没有正见。那这样的呢，魔王跟恶人只是敬畏来记，敬畏来记种一个得度的菩提因而已，知道吗？所以你遇到幽冥界众生啊，现在面前笑你，哎呀，你念佛没有用，你念往生咒没有用，那时候你应该想，置生死于度外，你观想佛在面前放光，你就念给他看，绝对有用，魔立刻就不见了。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念力，这个要平常训练啊。所以念个1、2遍是不可以的，是不够的。第四个，妙净老和尚主张的，哦对，这个念这个降魔的咒，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法华经的陀罗尼品也可以专心受持。在法华经的感应录里面有很多很多古来的祖师修陀罗尼品而降魔的，还有一个在法华经里面我自己个人修过，普贤菩萨在劝发品最后里面，他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念了一段普贤陀罗尼咒，那个力量降魔力也很强。所以你跟普贤菩萨有缘的人，你可以专心修持那个法门。短的咒一天一天要念108遍，长的咒也更应该多念一点。西藏念呢，金刚萨埵百赞名，嗡巴扎萨埵三巴呀，跟大悲咒一样，一天也是念108遍或念1080遍的。所以很多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我念3遍啊，有比总比没有好啦。”但是我可以老实告诉你，你敌不过起你的念力跟恶力的恶业的。第四类就是说。妙净老和尚他鼓励说呢，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能够降魔，所以念般若经最好能够念到可以把它背下来，当魔来干扰你的时候，你心中念般若经的经文。当然假如你魔来干扰你，你念不起来的话，我建议各位可以念般若心经。你在看玄奘大师的传记里面，他去西天取经的时候，他遇到苦难就是专修观音法门，还有念般若心经。所以假如你有止观的正念，又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的保护，应该呢是呢可以降魔，很认真的学到无生法忍。最后妙净老和尚举了一个很感慨的例子，是他能讲我不敢讲啊，不过我的想法跟他一样。他说他到处讲经弘法，遇到人家修禅观的人就只修止，我只管打坐，我什么都不愿意做。妙净老和尚很感慨的说，其实这个不太容易成功，因为这样的见解不是圆满的见解。他说末法时代有大善根的人很少呢，当然金刚经很殊胜，但是你请问从六祖慧能大师闻了一句金刚经以后开了悟的人有多少呢？在他舵下只有这43个人啊。 那更何况宋元明一到现在，所以读金刚经很殊胜，但是我鼓励各位，你应该读小品般若经跟摩诃般若波揭波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第二个，假如你不发愿，也不忏悔业障，不修菩提心，光你这样就打坐会成佛，很难很难的。好，所以以上呢，我归纳一下：第一，要发菩提心；第二，要多拜忏，任何的忏都可以啊；第三个，应该多念佛或念咒；第四，应该每天定一个功课，给自己念一品或一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这样子才是真正释迦牟尼佛如法而且依教奉行的佛弟子啊！这样子你才会心中对正法会兴盛，而深信不疑。就算恶业现前，佛菩萨也会护念你。所以总结他说：“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好，到这里请大家翻看一下补充资料第三页，以前我发给过大家的地方，复习一下。其实妙经老和尚的开示是很好，所以请大家去看《我空观》跟《法空观》这本书。好，老和尚已经用他的智慧，然后呢把很多降魔的东西呢整理得很好。请看补充资料第三，复习一下第四。其实对于《金刚经》跟《般若经》，如何长时间的升起信心跟欢喜心啊，我个人的心得了哈，也是因为跟大家研究《金刚经破空论》。第一，你应该种诸善根，种诸善根从哪里来？忏悔业障来，拜八十八佛忏悔文，诵普贤行愿品。这辈子你真的发心有念过3000遍或5000遍普贤行愿品啊，你的智慧会开，业障是会忏除的。第二个，应该广修供养，供养三宝，护持正法。在所有的护持正法里面，台湾的莲友喜欢流通法宝，流通 CD、DVD、印佛像，我都非常非常的赞叹。但是要提醒各位，真正最大的供养三宝是供养南传、北传、藏传的佛学院跟闭关中心，因为那是僧宝的来源。我们台湾很有福报，对不对？我们1000块跟2000块可能就是尼泊尔或是印度一个出家师父一个月的生活费。在你有这个福报的地方，细水的长流去供养南传、北传、藏传的佛学院，这样子才会有不断的人才出来，供养闭关中心才会有正悟的祖师出来。你自己供养佛学院以及供养闭关中心，有一天未来际你现了出家相的时候，你才会遇到纯正的僧团，你才会遇到好的善知识来教你。你不种因，你就永远不会有果。第三，在文思修里面应该深入般若系列的经典，了解道次第。各位要通过听经研讨，乃至于像西藏的辩经，才会帮助你文思修。汉地佛教徒的人很喜欢听经，很喜欢共修，很喜欢禅期佛期，我都很赞叹，闻所成慧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所成慧比较差，所以鼓励各位莲友应该参加不同的研讨班。最后你应该发愿，不论在家出家，这一生要去有闭关的因缘。在西藏里面，你如果没有闭3年3个月的关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出来为别人讲解佛法的。这个标准我觉得很好。我们现在呢，什么东西？还有5分钟 ，OK。那我们汉地里面呢，也会被人家批评，为什么？一出了家，明天受戒，下一个月就变大法师。当然，有可能有些在家居士哈，是在他没有出家的缘，在家就修福修慧。护持正法，他就长期性的在某个地方练习讲经，也带研讨，现了出家将以后弘扬正法，那这个我是值得赞叹的。若你自己对于整个的道次第文思修都不了解，请问你把众生要度到哪里去呢？对不对？你自己度到哪里去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口口声声可能讲广度众生呢？ 那是大妄语的。最后要修持，就是你要净化身心，读般若经，念佛跟念咒跟修止观，这样子你才能够呢真正的呢做到啊自己身心清净，而且敬畏来记得真正能广度众生。所以般若经可以降魔，可以降内心的烦恼魔，般若经可以降外面一切幽冥界众生的魔。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师父假如他着魔了怎么办？很简单，念普贤行愿品忏悔业障，念般若经忏悔业障。如果他自己不能念，很简单，家人帮他念嘛，对不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请看42页的讲义，请看破空论第22颂。贺丹菩提小不堪，金处祭塔应供养，消灭宿业正菩提，永超执佛习功德，据说能令浅世宜，亦即果报难思故。他说贺丹如来的无上菩提小不堪，假如你的心量是狭小的话，你是呢不能够堪受般若大法的。般若经有供奉的地方或礼拜的地方，所存在经典讲经的地方，当下这个经典所在之处就是无上的宝塔啊。刚才我有讲过，这是世俗地、圣义地，你心中有般若的智慧光明，就是金刚般若宝塔，天上人间一样都会尽心尽力的供养。般若经可以消灭你宿世多去无量劫的恶业，所以遇到你诵般若经，人家障碍你、毁谤你，你要知道这是消恶业，你不要放弃，不要退失道心，因为它净未来际可以让你证得无上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永超执佛习功德，释迦牟尼佛用自己的例子说，假如有人读般若经，他的功德胜过于我在燃灯佛之前呢所种的功德，对不对？1%、1000%乃至1000000都比不上。而且般若经能够宣说让众生开悟的人呢是不多的，众生浅世宜，自己有恶业，外有恶缘、恶知识，乃至于非人干扰，这个若都让你会呢，为般若经呢心急狂乱、狐疑不信，这个要忏除障碍。般若经的义理跟果报是广大无边的，尽未来际呢一切诸佛呢能够究竟圆满。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讲天清菩萨的偈颂39、40、41，然后我们看这一段的这个多种版本对读，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第二段。第二段是讲到从第一品到第十六品能尽业障分，这个是讲般若道，就是须菩提因释迦牟尼佛啊，大家可以翻一下第七页好了。第七页讲义，第七页从第一品到第十六品，须菩提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修学大乘般若法门的人应该怎么样发菩提心，如何降服其心，如何让你的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从第一品讲到第十六品，事实上整个般若经的修行方法释迦牟尼佛讲完，接下来须菩提呢更慈悲的就问了说，那我自己学到般若法门，我应该怎么样发广大的愿心，为一切的众生演说，乃至于帮众生没有障碍学般若波罗蜜的法门，这个叫方便道，以利他为主。般若道是以自利为主，方便道是利他为主。好，利他为主就要有明心菩提，你自己还要先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接下来出道菩提，你才能够引导众生啊走出六道轮回之路。第三个究竟菩提，引导众生真正的究竟正上无上的佛果，而不会走错路。这是从第十七品到32品。好，下一次我们会讲方便道。